最近几天，有一条小道消息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疯传，说的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近期的紧急会议上辞职。但截至目前，包括美联储和白宫在内的官方渠道均未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美联储官网日程虽然显示，鲍威尔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2月1日晚8点参加一场活动，但这只是常规演讲，并非传闻中的紧急会议。而截至目前，博彩网站 Polymarket 数据显示，市场预期鲍威尔在2025年离任美联储主席的概率仅为 3%。虽然自川普一月份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他多次要求鲍威尔辞职，理由是鲍威尔未能降低利率。但对于川普的要求，鲍威尔也多次强硬表态，自己不会离职，也不会因为白宫的压力而轻易降息。毕竟鲍威尔的任期已经所剩无几，没有必要为了迎合川普被迫做出选择。而鲍威尔辞职的传闻本质是市场预期与现实的落差体现。一方面，市场已深度压住降息，另一方面，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降息尚无定论，市场希望通过换帅消息来推动降息。毕竟若鲍威尔下台，接下来上任的大概率是鸽派人物。就在小道消息甚嚣尘上之际，川普同一天也对媒体表示，他已经确定了下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将在近期公布。不管鲍威尔会不会辞职，川普选择在这个时点公布人选就显得非常微妙。这一动作可以看作是针对12月的降息，川普向美联储发动的新一轮舆论攻击。川普正在用他独有的方式影响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以进一步夯实12月降息的确定性，驱动资金入场。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候选名单已经收窄至最后几位，包括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美联储监管副主席米歇尔·鲍曼、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以及贝莱德集团高管里克·里德等人。截至目前，根据博彩网站数据显示，哈塞特获提名的概率高达 63%， 遥遥领先于其他竞争者。据媒体援引消息人士透露，川普高度信任哈塞特，认可他在降息上的立场与白宫的政策取向如出一辙。而哈塞特11月30日在新闻节目中也表示，如果被川普选中，他很乐意担任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俩人属于是双向奔赴了。哈塞特1962年出生，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属于保守派经济学家。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他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此前，他曾担任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任教。不过，哈塞特先前就美国经济发表的一些言论与美国政府相关政策不一致。例如，他曾警告，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还说过，引进移民有利于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而川普自今年年初上任以来，大幅收紧了移民政策。不过，他在新闻节目中对美国经济发展态势表示乐观，称明年是美国经济绝对大获全胜的一年。哈塞特还宣称，若他执掌美联储，就会实施降息，因为数据支撑这一决策。所以市场认为，如果哈塞特执掌美联储，将明显偏向鸽派。但从核心政策来看，哈塞特与鲍威尔的判断基于的逻辑差异不大，更多是导向结果的不同。比如，两人都承认当前通胀的存在，但哈塞特认为，现在通胀尚未达到危险水平。相比对抗通胀，美国经济当前更核心的风险是防止衰退，这也是他支持降息的关键逻辑。而鲍威尔在通胀与衰退的权衡上相对更谨慎。此外，哈塞特对美元走弱的容忍度更高，他认为美元可以适当走弱，即便脱离美国金融托底，也不会出现无限制贬值，甚至可以通过适度人为干预来调节。在贸易赤字对美国劳工就业的影响等问题上，他也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看法，但总体而言，仍是理性温和的政策导向。然而，由于与川普关系密切，使得哈塞特的独立性备受质疑。很多人担心，哈塞特显得那么不独立，可能更容易受到白宫影响。一旦他当上美联储主席，会给美元带来一定风险，也会使得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加陡峭。而川普身边的人 必然也会提醒他，若真提名一个完全跟屁虫式的人选，会严重损害美元的地位、美联储的信誉以及市场对经济的预期。毕竟无底线降息只会引发更大的市场动荡，反而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形成反噬。所以别看哈塞特目前获得提名的概率很高，但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真正是谁还很难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川普等人把哈塞特推到台前，一样也是为了臆造出美联储降息的强预期，驱动市场情绪。而在当前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名单中，还有一个人值得关注，那就是贝莱德集团高管里克里德。与其他四位候选人不同，里克里德并非典型的圈内政治人物，而是一位来自资产管理业的实务派代表。作为贝莱德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他长期主管固定收益投资，在市场微观运作、组合构建到风险管理都有着非常长期的经验。自2009年加入贝莱德以来，他一直担任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负责管理大约 2.4 万亿美元资产。里德也曾以外部专家身份参与政府的政策讨论，比如出任美国财政部借贷委员会副主席和美联储金融市场投资咨询委员会成员。但里德主要是以专业见解入选讨论，而非依靠政治资源，因此他在政策领域更侧重务实分析和数据导向。而里德认为，若美联储支持放松政策，虽然短端利率下行将推动收益率曲线重新陡峭化，但长期债券和企业债的价格会迎来修复，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增强资产负债表的再配置可能性。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意味着通过降息可以在短期内提振债券配置的风险偏好与机构资金的再入市，从而支撑更广泛的金融市场稳定性。简单来说，就是里德支持降息的论点既迎合了川普政府的需求，也建立在债券市场可构建在平衡的预期之上。其次，针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问题，里德认为降息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持。他指出，劳动力市场明显放缓，可能达到了停滞边缘。在他看来，如此疲弱的就业形势需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来对冲失业风险，否则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将进一步受挫。在房地产行业方面，里德认为高利率带来了挑战。他指出，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已经使美国住房市场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当前购房所需收入已是2019年的两倍，房屋可负担性降至近历史最低点，建筑商信心指数也跌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针对这一现状，里德强调需要提高住房市场流动性和可负担性。换言之，他认为适度的降息能有效缓解房地产市场因高融资成本造成的结构性困境。而对于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关税影响，里德在采访中曾指出，美国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已成为推动近期通胀上升的噪声来源，进口商正在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短期内推高商品价格。不过他同时强调，剔除这些一次性因素后，核心通胀率仍沿着平稳下行的轨迹运行，因此他认为关税带来的通胀冲击是暂时的，并不会形成持续通胀压力。里德还提醒美联储在制定政策时要以实际经济数据为基础，对贸易摩擦的成本做出恰当估计，而不应夸大其长期影响，更不应机械地固守 2% 的通胀指标。最后，里德主张美联储货币政策要尽量多元化，才能有效应对经济的动态变化。他认为，在美联储当前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的环境下，仅依赖基准利率已不足以应对复杂局势。这意味着，他更倾向于将利率作为调节经济的工具而非政策目标，并提倡在利率政策之外，灵活使用资产负债表扩张等一些非常规手段，以提升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活力。综上所述，里克里德从降息支持债市和就业，到直面关税影响，提振房市，再到倡导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里德的财政货币观点表面上非常贴合川普的政策主张，但内里也有一些对经济基本面独到的判断。这一明显特质也使得他很可能成为美联储主席候选人中的一匹黑马。而之所以我们时刻关注着美联储的12月降息以及美联储下任主席人选，是因为作为全球的央行，美联储降息影响全球，也影响中国的政策空间和市场波动。目前，中国央行已经连续6个月没有调整贷款利率了。 虽然10月份央行宣布重启国债购买，但是自官宣以来，10月份央行仅在国债市场上买债净投放200亿。11月份央行倒是通过买断式逆回购和 MLF 向市场净投放了6000亿，但是这个动作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流动性紧张做对冲。因为10月份中央财政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中安排了5000亿下达到了地方，这意味着年底前还会发放5000亿的地方债。政府发债会吸走市场上的流动性，为了防止流动性出现紧张，央行就提前放了6000亿的水做准备，收5000亿放6000亿，这一收一放之间也只是在市场上多了1000亿的水，并不会有什么波澜。按照往年12月份的惯例，国内将进入政策密集期，因为过去几年每一年的12月份都有多项政策出台。就拿最近两年来说，2023年的12月份出台了房地产就是16条，增发了防灾减灾的10000亿国债。2024年的12月份也是各种政策往外砸，财政货币政策与消费和房地产相关举措齐刷刷的都记了出来。所以按惯例，12月份该有一系列支撑性的政策出台。但是目前情况又和过去几年不太一样。原因之前也提到过，那就是目前结构化问题导致货币越是放水，通缩似乎越是严重。这种情况下，央行出台政策的概率明显有所降低，政策站在分叉路口，向左向右都有可能。需要等到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政策的答案也许才会揭晓。